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继续看小先知书，今天要看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也是旧约圣经最末了的一卷。我们来读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六到十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事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以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缺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深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十二到十四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一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拥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已经用了应该超过一年的时间读小先知书，你也许已经同意我们曾经讲过的，虽然它叫做小先知书，不是因为它比较 不重要或者比较低等一点，而是因为它的篇幅小一点。可是它篇幅小并不表示它比较不重要或者比较普通，不是的啊，非常宝贵的十二卷书。希望你这段日子你有这种感觉，很丰富的十二卷书。马拉基是这十二位小先知书的作者里面最末了的一位啊，他应该是旧约正典将要结束的时候最末代的先知。他的年代又一般都被认为可能是主前400年左右， 啊，有可能是尼西米在做省长的后期，或者甚至有可能是尼西米之后不久兴起来的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里面，我们看见，被掳之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亡国之后，过了差不多70年，神借着波斯王古列下诏令，让他们归回，而且重建圣殿跟圣城。啊，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经历真正的悔改，那时候有先知兴起来帮助他们，啊，他们也听从先知的话，有真实的悔改，也开始回到能够热切的敬拜神、爱神。那是本来神颁布律法，就希望神的百姓是这样的。那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也有一些时期他们是这个样子，但是总是不久就会失落了，就会开始走下坡，直到最后他们被掳，现在归回之后他们再一次得到复兴。可是就是在这些归回之民当中一段时间以后，仍然再一次的低落下来啊！你知道，整个的就业历史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神的百姓会有起来的时候，可是总是没有办法维持长久。到了教会的时代，就在新约时代，教会历史其实也是这样的啊！总是有兴起来的时候，可是后来就会落下去啊！你就发现，持守那个遗文是比较容易的，持守宗教的举动啊，比方参加聚会、唱诗歌、开口祷告等等。以新约时代来讲，旧约时代他们包括一些禁食啊、守一些节期啊等等。要持守这些比较容易一点，可是而且这些疑问有可能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啊，有一些疑问当然是神定规的，也有一些神百姓当中的一些疑问是在当他们经历复兴、经历神大能的作为的时候开始有像这样的举动啊。可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举动依然，这些疑问照旧的在进行，可是神定规他们已经失落了，他们已经失败了啊！所以持守疑问也许还比较容易一点。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更多的人不太明白一件事，就是持守正确的神学可能比持守疑问困难一点，可是也比较起神想要我们持守的，可能持守一个正确的神学也算是比较容易一点了。那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以为要能够不失落、能够不滑跌、能够不失败最主要就是要一直能够持守正确的神学。所以他们对于有一些人如果讲出一些让他们觉得这个像是异端或者是会引向异端的说法，他们就很在意，就特别的注意这些事，甚至为这个来争辩啊。他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持守正确的神学，就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一直的好好的长久传流下去。可是其实神不见得是这样看的。你看在这些书里面，神常常注意的是心灵内在的事情，而不用外在的这些东西来讲。真正神想要我们持守的，比方灵里面的敬拜、起初的爱、向神有敬畏的心、有火热的心、对神的同在有清楚的意识，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个其实你也可以 这样说，就是你能够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啊。这些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信仰啊。我们在这样的认识里面来读像马拉基书，可能会更有帮助。那我读到这个旧约圣经最末一卷书，还有里面的内容，我很容易把它跟新约圣经最末了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讲到，启示录是写给当时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对吗？那是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叫教会，神给他们说的话，描述他们的光景。我觉得把那个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拿来跟这些归回之民归回一段日子之后他们落入的情况来做相比较，我觉得蛮合适的啊，很像那个样子。在启示录第三章主对老底家教会讲的话就特别提到他们变成不冷不热，他们也不是好像完全离弃神，他们不是的，他们可能在做的事情都好像是对的事，属灵的事情，可是神却说他们失落了，所以神要他们付代价来跟神买火炼的金子，来买眼药膏等等啊，就是要他们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可能在归回的人中间，马拉基的时代，他们也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变成这样不冷不热。你从马拉基的信息里面你会发现他们仍然有一些敬虔的举动，对不对？有一些跟守律法有关系的举动，可是神却不悦纳。事实上神表达他的不悦纳到一个地步，差不多要表达他的厌恶，以至于神说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够做一件事，把圣殿的门都关起来，让大家不能够进去里面。神厌恶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到神从来不用我们外在的属灵的操练来定义我们是不是属灵的人。可是我们蛮容易这样定义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我们总是从外面来看，看他有没有在祷告，祷告是不是在火热的样子。如果有一个人在教会经常说祷告很火热，祷告很长，我们常常都觉得他很会祷告，很属灵的样子。有可能不但不是这样，说不定还是相反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就是像这样，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那我们从马拉基他讲的一些当时百姓的情况，可能也可以给我们一些亮光，让我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用在我们的时代来留意这些事。他们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其实像这样他们跟神这样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好像寻求神的态度，而是抱怨神的态度。当他们这样的时候，神并不喜悦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知道，当我们会发出像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怀疑神是不是爱我们，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很可能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神并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一样，有的时候爱，有的时候不爱，神从来不是这样的。他的爱是坚定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一直持续下去的。事实上爱是他的属性，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不是爱的事情，你差不多可以这样讲。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怀疑神爱你啊！可是你说我就是这样感觉，当你觉得好像神不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爱神吗？你知道，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更容易感觉到神爱我们。 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主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是爱神的，对不对？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这里神很清楚地把我们爱神，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其实不完全是结果，就是就差不多是一个证明，就是神爱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说那个源头是神自己，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这也是约翰写的话，在他的书信里面，那是对的。可是颠倒过来讲仍然是对的，你晓得吧？就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也就更容易感觉到神的爱。下一次如果你也有可能跟马拉基的时代这些人发出这种疑问，说神在什么事上怎么样表现的爱我啊的时候，也许你应该停下来想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是不是爱神。而爱神就跟一件事有关，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我刚刚讲的那一句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你应该知道对吧？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会背着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爱神，也可以说我们没有那么的在意神。你如果爱神，你的心里的眼就会常常在那里，对吧？我们在世界上有我们所爱的人，一旦你爱他，无论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好朋友，甚至是你的情人、你的配偶，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他应该常常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也会出现在你眼前，因为你会往那里看，你会注意他。我们对神也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应该就是会常常留意注视神，会像大卫一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来，我们停下来，大家都问一问自己，你有没有常常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啊？你的信仰里面包含不包含这个？事实上对我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包含这个，而是我们信仰就是这个，这就是差不多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就是我们总是望向神，我们总是望向他，我们就经常留意，要意识到他的同在，操练自己去意识到神的同在啊。有的人比较喜欢用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我从年轻我就比较喜欢用这样的字眼，是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那里面可以包含感觉，也可以包含一个信心的动作，一个意志的动作，一个你怎么样专注在什么事上，什么是你看重的，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主对那个老底嘉教会，就是我们拿来做比较的，在新约时代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给他们说的话，最后说的话就是，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你看主那么想要我们注意到他，当人还是不注意到他的时候，现在教会也会这样不注意到他，他主动来叩门，主动来敲门，希望我们因此听见就给他开门。而且当我们给他开门的时候，他说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生命或者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的重要的部分，几乎可以说是主要的部分。神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失去这一件事，不要失去这个起初的爱。我们总是没有失去这种生活上做这些事，花功夫做这些事，花时间安静在他的同在里面，让神同在的意识充满我们，而且在人生各样的际遇里面都继续这样做啊！不是只在聚会或者你祷告的时候有这样的操练， 就像有的人说，我现在已经学会每一天安静一个小时，安静等候主一个小时，那只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吧？那什么时候你遇见不同的环境的冲击的时候，你仍然继续的这样亲近神，那才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有许多事都想要让我们离开这一件事，有的时候是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环境改变了，本来一个顺利的事情现在变成有一些不方便，有一些可能一些很困难的地方，有的人因为这样就逐渐的失去了那种亲近神对神同在的意识，失去这些啊。有的人是因为别人的关系受到伤害，特别是如果你受的伤害是在教会里面受的伤害，或者是从神的圣徒受的伤害，甚至从服侍主的人受的伤害，就更容易这样啊。可是主明确的讲，那些都不要成为你因此变成不冷不热的原因。主很清楚的讲，你知道吧？他对那些因此使你受伤害、因此使你跌倒的人，他用了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可是他转身对那些因着他们而跌倒的人，主并没有说啊，我能够同情你，因为遇见这些，所以你跌倒，没关系，你还是进来吧。神才没有这样说。神说的是，那不因为这些事而跌倒的人，就是有福的。神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样跌倒。嗯，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是两面的真理。神，当你发现，旁边有一些人做的事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觉得，只要我们没有做那些事，我们就是对的。其实不见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的。而马拉基遇见了这些归回之民，归回之民在以赛亚书里面，当连被掳都还没有发生，在被掳之前差不多100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这些事，也预言了归回。那个时候他就称这些归回的人叫做 remnants， 就是余剩之民，剩下的一些人，余剩之民。我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师提到这一件事，他说常常在余剩之民中还有余剩之民，他用英文来讲 remnants of remnants。而马拉基就是在讲这些事，他面对的那些对象都是付了代价从被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呢。他们本来应该是回到应许之地，回到神的旨意里面，而且因此能够预备好自己有一天要在这块地上迎接弥赛亚的来到。可是问题是归回了应许之地没有错，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预备好将来要迎接弥赛亚的来到。而马拉基讲的这些话就是要针对这些人讲，希望他们不会成为归回之民当中又再一次失落的人，而能够成为归回之民当中余剩的人中间余剩的人。事实上只有那些人400年后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预备好迎接他啊。而当这些归回之民没有持守住这样起初的爱，没有持守住向神的热心，对与神同在的意识，在心灵里面真实的敬拜，当他们没有持守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表现，就是在这里先知给他们指出来的。比方包括了他们在奉献上变得草率啊，他们一样去圣殿里面献祭， 归回之民重建了圣殿，也重建了这些圣殿的礼仪嘛。那他们一样也付代价哦，带着牛羊这些祭牲来献祭。那献祭的目的是要向神表达敬拜，可是神责备他们。神提到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拿那些有瑕疵的来献给神，那这不是因为神很挑剔或者神很需要最好的东西，不是的。那重要的点是那些献的人的心是怎么样的，这个才是要紧的事。你知道一旦我们真正的爱神，真正的敬畏神，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是想要给神最好的。那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律法的规定，或者是需要人家来规范我们，我不觉得这样。像我自己的经历，我十八岁的时候，不到十八岁，我高三的时候，有同学带我到教会去，那我平常跟他们一起玩，一起读书，一起做事情，他们去教会带我去，我就跟着去了。我其实完全不认识主，也没有在教会真正听见福音，我想我的心还没有打开来。那我们去教会除了聚会以外，因为教会有乒乓球桌，我们就去那里打球啊，做很多这些事情。可是我很认真的参加星期天的聚会，而且还参加诗班，然后就有几次就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在聚会里面都会要收奉献嘛，传奉献带到你的面前。那有的时候我会记得，虽然我其实不认识神，我根本就，但是我很乖，他们奉献我就也会拿预备一些钱奉献。可是有时候我会忘记，因为我的心不在那上面，我没有真的认识神，所以口袋里面并没有钱，或者是穿的湿袍一直到领口，你很难从下方这样，如果你的钱放在这里，很难这样去拿到钱。所以我有几次，可能有一两次吧，两三次大概，奉献袋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就抓着手就放到奉献袋里面，其实里面没东西了。我不是故意要作假，只是觉得，就是觉得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就是像这样。可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中途我遇见了主，你知道我遇见主以后，很自然的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我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听见牧师在台上讲要十一奉献，我不知道我是读到圣经读到这个，还是很自然他们有奉献就会，也许在奉献袋上有这个字眼，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该不该这样做，我自然就会这样做。而且我告诉你，当我这样真的遇见主以后，每一次我要奉献，我就再也不会忘记，我一定会预备好奉献。而且我跟你说，我预备的钞票绝对是新一点的，而且是折得好好的放进去的，就很自然的。其实我从来没有人这样教我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讲，一旦你真正的认识主，你爱他，你敬畏他，你很自然的就会这样，那是自发性的。而神在这里就是责备他们这样，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看成好像神给出一个很严谨的律法的规条，不是的啊，是借着这个能够表现出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而我们内心才是要紧的。 OK， 来，我们来读下一章，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九节。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九节，众祭司啊，这罪名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选情面。当神要矫正神的百姓的时候，他知道关键人物是那些领袖，最首要的领袖就是属灵的领袖，那些祭司们。在归回民之中已经没有君王了，其实就是有君王的时代，祭司仍然是比君王更高的一个职分的，那是直接站在神面前的一个职分。所以神对祭司说话啊，因为祭司怎么样就会影响百姓是怎么样。你还记得吗？我们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有一位先知说过这样的话，英文喜欢用一个方式讲，就成为英文的一个成语一样，就是 like people like priest， 就是民如何祭司也如何。谁知道这是小先知书里面哪一卷书？还记得吗？这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和西亚书里面的话第四章吧。民如何祭司也如何，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同意，颠倒过来讲也可以的， like priest like people， 就是祭司如何民也如何。祭司不在意神，所以就会带出一批不在意神的百姓。用在今天我们就要留意，做属灵的领袖就是这样。属灵的领袖，你不要只想到像我们做牧师传道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做属灵领袖的。也许你带一个小组，你教一个主日学班，也许你有机会传福音给你办公室的职场上的一个朋友一个同事，那你就扮演好像他的祭司一样，你知道吧，扮演一个属灵领袖的味道。你这个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对那个环境会有很多影响。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你不要只用世界上的人的观念来想，我是一个菜鸟，才刚进职场上第一年，我哪有任何的影响力，什么东西都在别人安排底下。不是的，属神的儿女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是可以有属灵影响力的，而且属灵的影响力比在世界上用权势用技术用什么方面来带动别人都更重要，属灵的影响力。所以我们都要记得这一件事， like people like priest。 换句话说，下一次你如果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社会上许多的现象很不满，我建议你不要只想到哪一个政党怎么样，或者想到司法机关怎么样，或者想到执法的机关怎么样，不要只想到这些事啊。或者也许你想到教会应该怎么样更多的祷告，可是有可能更要紧的是你要想到的是我怎么样，我有没有活出 那个我觉得社会的那些乱象，那些不好的现象，我们认为他们的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些事，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做跟那些事相反的事？我是不是真的更多的活出公义来？那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世上，就是要我们有这个影响力的。神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应该知道，神才不关心哪一个政党执政啊，那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事。神在意的都是那些认识他的神的儿女，他们怎么样才是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也是神心目中要使神的国临到世上，使神的旨意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在这里神对祭司说话，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他就提到一个他跟利未人，在这里他说他跟利未立的约，我们中文小字就觉得怎么会跟利未立约，利未是他们的祖先，应该是跟利未人，就是他的后代立的约。可是圣经里面常常就是这样，就用以色列来代表后来他的所有的后裔一样。我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地方提到神跟利未人立约，圣经常常提到神跟人立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提到，可是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神跟利未人立约。事实上那是一个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代，也就是祭司，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那个事件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在巴兰的事件之后，很可能是巴兰给巴勒被摩亚王出的主意，所以就借着米甸人就提供女孩子，就让神的百姓落入罪恶里面啊。那在那个罪恶里面，当神要责备他们要处罚他们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主动的去处理这一件事，就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起来好像是他亲自做的，不是他让人这样做，他亲自拿枪矛去刺杀一个全以色列营都已经在为这件事情难过懊悔哭泣的时候，却有一个民间的一个领袖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情，就公然的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就出现在他们这些人面前，菲尼亚就去刺杀他。你知道祭司都要很留意不要碰死尸，因为他们比我们一般人有更严格的规矩，他们不要随便碰到死尸沾染污秽。可是那一天菲尼亚所做的事，神不但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称赞他，而且要把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后代，还继续讲。经过了那么多年，差不多一千年，在旧约时代末代先知马拉基书里面再一次记载这一件事啊。这里没有提到菲尼哈的名字，可在这里提了约，应该就是那个约。也许我们可以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看第十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十二十三节一起读， 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里提到平安的约，对吧？应该马拉基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因为我在圣经旧约圣经并没有找到别的地方有像这样的字眼。而这里提到平安，我很自然就会跟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想，就是公义。公义，因为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把公义跟平安放在一起讲，甚至明确的提到有公义才有真正的平安啊。所以我想马拉基借着这个要讲到属灵的领袖祭司应该像这样在神面前行出公义来，就会带真正的带来平安。公义就包括一件事，你做领袖的，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比较要好，而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这个？如果有一个人平常就是你讨厌的人，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的态度？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比方世界上的国家政体政治人物如果都能够这样，那才真正的叫秉公行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多有人是这样在做事情的，我觉得那个国家一定会不一样。但是其实是教会应该优先做这一件事，而不是只是去责成那些政治领袖做这一件事。在教会就应该要有这样的公义，真正的公义跟公平。大家大概记得我这一次讲小先知书的时候，不止一次我着重的讲像这一件事，公义跟公平。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这些做祭司的应该像腓尼哈一样，为神有祭邪的心，看见错的事情一定要去处理，要去指正。可是我们跟大家讲过，从圣经我们仔细的读它，我们会发现当神的百姓犯错的时候，神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急于去责备去纠正或者去处罚，并没有那种一犯错立刻遇到处罚，都是很少的例子，而且通常都有特别的原因。可是多半的时候神都是百般的容忍，他没有很快去处罚我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事，神常常没有给予责备，除非他预见有一些人他们犯的错是马上就会带来很不好的结果，而且影响深远影响广泛，他就有可能会很快去指正可是如果是领袖犯的错，那就多半都应该尽快的去处置的因为领袖犯的错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可是很有趣，就是偏偏教会就是很容易把这个次序弄颠倒了就是对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犯着错，他们就觉得他们有责任立刻就要去指正，就给出很清楚的规范等等。可是如果是一个领袖犯的错，他们就有可能有各样的原因，觉得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处理，也许我们应该低调一点处理，也许我们应该暗中处理就好了，也许应该怎么样，就很多这种考虑。根据圣经不是这样，是颠倒过来的。如果是领袖犯了明显的错误，就应该尽快的去处理的。我想马拉基在这里讲的也是这样。可是在这里神跟利未人立了约，你也可以说跟祭司立了约，我刚刚讲的还比较是消极面，还有更积极的一面，就是祭司应该是一个口中有律法有知识，应该是要传 审得到的人，这才是更正面更重要的意义。马拉基说他们口中应该有真实的律法。你有注意到马拉基跟以前有一些先知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不只是把律法抬出来而已，他会特别强调真实的律法。那就是因为这些归回的百姓自以为他们现在归回了，而且悔改了，他们已经开始看重神的律法了。可是所以马拉基需要提醒他们真实的律法，你真实是从里面出来的，自发的要顺服神，那才是真实律法的意义。而领袖应该口中有这个。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我再一次说，可以包括传道人在讲台上，也可以包括在小组里面带小组或者在小组里面分享的人，都应该是这样。他们不是只教导一些生命哲学，如何过生活等等这些，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教导这些，因为圣经也有这些话，可是我们应该着重的教导神的道，也就是从整本圣经教导神的道。在教会里面这样做领袖的人，也不应该只是号召事工，好像他们的特点就是能够把一个事工做得很好。不，他们应该要有的特点是传神的道啊。人不应该因为一个教会领袖把事工做得很好而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领袖，人应该因为一个领袖真正的传神的道，叫神的百姓得着建立，得着造就，而称赞那个领袖的。马拉基的意思也是这样。可是当然要能够教导真实的律法，也就是从心灵里面，从生命里面的真实的律法，那么这样教导的人也一定要是律法真正在他们心里的人，也就是他们是一个遵行神的道的人，而不是只是他们懂得教导，懂得讲一篇很吸引人的道，不是的，而是他们自己要是一个遵行神的道的人。以前我读过周立华牧师，浸信会周立华牧师的可能他的文章或者他的书还是他的讲道，他提到他大二的时候他成为甘地迷，就是印度圣雄甘地。可是他迷甘地却给他带来一个特别重要的祝福，就是他发现甘地虽然没有成为基督徒，那是很可惜的。他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看到的，他接触到的教会，我想是一个很形式化的教会，他可能不够接触到真基督徒，所以他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他确实他这一生的作为有许多他自己宣称是依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周天王牧师告诉人说，当年他成为一个甘地迷的时候，就是因为知道甘地这样，所以他就认真的去读登山宝训，后来他也成为登山宝训迷，而且去遵行里面的道。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本人约翰、斯布真、格里汉等等，有许多的都是这样。你不要只是看他们传道有能力，带来果效，影响很多人等等这个，你应该留意神的道在这样的人身上是什么意义啊。斯布真会成为讲道王子，不是因为他很有口才，我认为最重要是他是活在神道中的人啊，他讲的是他生命里面的东西。所以他曾经讲过，教他的神学生讲道法的时候，他说一篇好的道应该是像这样，就像射箭一样，你要把弓预备好，好好的弓，要把箭预备好。弓大概是可以指着我们这个人， 见大概是指着你所传的道，把这些都预备好，然后你就要瞄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讲那些大家都喜欢听的话，而是真正能够指出人心里面的需要，就像先知一样。然后这样你才把箭射出去。但是他加一句话，他说：“当你这样把箭射出去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也放在箭里面一起射出去。”这是司布真说的。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像这样啊，他所传的是他自己也活在里面的，所以他所传出来的道，并不是研究出来的一篇道，写出来一篇讲章去讲给人家听，而是把他自己传出去的啊，因为他里面有神的道。我想先知就是希望神的百姓是像这样的，在他们口中有真实的律法，所以这些人都是着迷于圣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前的时代都有更多人会迷着某一些人或者事情啊，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都会这样。可是我建议你留意，不要迷哪一个传道人，无论那个传道人做得多么棒，不要迷那个，也不要迷一个口号，你应该要迷圣经的。你迷不迷圣经？迷圣经不迷圣经是很实际的事情，对吧？你知道迷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做一个歌星的粉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做圣经的粉丝什么意思，你应该也要知道。其实我今天想到我要讲这一句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荣教师在场，他听我这样讲，我猜他就会温和地提醒我说，你也应该要迷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荣教师一直都很注意这些，当然我完全同意，而且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一件事。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觉得我应该要也强调这一件事，你应该也要迷圣经的啊。你们有必要觉得我们要迷耶稣基督自己，然后迷圣经就应该放在次位？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圣经是神的道，而基督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圣经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脚前的路径，不是吗？这可是我们一位属灵长辈罗秉成师母说的。可是我所说的迷神的话，不是指着有一些人很喜欢研究神的话，哇，有很多参考书，上网去查，就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这样的研究。我指的不是这个啊，迷那个东西跟迷神的道不一定是一样的。真正迷神的道会是像这样，来，我稍微形容给你听，看我这里，你可能读圣经读到一段话以后，你就很想闭上眼睛，把主摆在你的眼前，好像你要再来默观，要再来注视神，再敬拜他，摸着他一下，然后再继续读。你不死的会这样，那个叫迷圣经。对我来讲，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从年轻遇见主之后，我都是这样迷圣经的。好，我们来读下一段，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七节。十到十七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母？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 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神的百姓从这个信仰上滑跌，从真正的爱神敬畏神当中滑跌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容易有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会在婚姻家庭上面也失败。因为神的道最首先是要行在婚姻家庭中的。神当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他的责任就是要在他的家里面秉公行义，把神的道放在他的儿孙身上。在这里神提到他们在婚姻上两方面的失败，一个就是他们跟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结婚，因此会被引诱去拜偶像。基督徒蛮喜欢用这个引到新约时代，再加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的加持，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就很强调我们不要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结婚。我一向都不用规条来讲这一件事，因为旧约很多的律法我们都承认在新约时代不再是以规条的方式呈现。为什么读读这一件事我们一定以规条的方式呈现呢？我觉得那是人的选择，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像先知一样提醒大家，提醒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你要小心做出你的选择来，因为你的选择会影响你很多的年代的。另一个问题，在归回的人当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他们二代自己的配偶。在圣经里面都是丈夫二代妻子啦，在社会上也常常是这样，但是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也有的时候是颠倒过来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在这里先知特别提到一夫一妻制，那我们都要留意，新约圣经给我们的命令，教导我们要顺服神的那些命令，其实最直接就会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因为我们是不是遵守神命令的人，最快最直接就会碰见那个结果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比方要常常喜乐，如果一个丈夫一个男人认真遵守要常常喜乐的命令，你知道有今天有许许多多需要去做婚姻辅导的家庭夫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都会没有或者会减轻到很轻微的地步，如果那个丈夫真正的常常喜乐。因为有很多问题都出在他们脾气起来，然后他们就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然后就会有后续的事情，很多都这样不是吗？如果我们好好的遵行以恩慈相待，我常常说，你如果未来的三十年一年365天每一天哦，至少两三次想起要以恩慈相待，并不过分。那应该一直是这样的。想想看，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夫妻 都遵守这些神的命令，那会是怎么样的家庭？以恩慈相待。所以这样你明白为什么我说你有没有遵循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命令，最直接就会反映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先知就不需要给他们这样讲了。但是先知警告他们，你不要因为你比较强壮，声音也比较大，比较响亮，你就压你的妻儿。他们受的委屈，他们流的眼泪，神会纪念的。先知用这么露骨的方式来警告他们。我觉得虽然这是旧约时代讲的话，但这些话在今天我觉得仍然是带着能力啊，神会实行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注意这一件事。而主提到我们这样经营家庭，都为了使我们得着敬虔的后代。我们就在做我们信心的祖先亚伯兰所做的事。也许我应该给你看，最后给你看那一句我刚提到的话，创世纪十八章吧，好像十九节，就是在讲到索多玛的事情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讲的话。我们最后读这一节经文：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是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但愿我们都承继这个神给亚伯兰的托付，我们认定也是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接手这一件事，在我们自己的一生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环境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继续的这样做，好吗？
请唱诗选229，诗选229，尊主旨意。